第二集，多吉的话刚说完，就有年轻公安厉声喝道：“
反动！”
但老魏沉默半晌，说：“
真的，播放这把火就不行吗？”
多吉倒是很快就接上了嘴：“
就像你不逮我不行一样。”
老魏挥挥手说：“
带下去，不要让他冻着了。明天一早送到县上去。”
多吉说：“
我还是多待一两天，大队的宝叔跟着就会送了，我跟宝叔一起到县上吧。”
年轻公安说：“
宝叔送来，你就不蹲牢房了？
那怎么可能呢？在牢房里过年好，有伴儿。我想还是跟往常一样，开春了，下种了，队里需要劳动力了，我就该回去了。”
老魏叹了口气：“
只怕今年不是往年了。”
多吉眨眨眼：“
冬去春来，年年都是一样的。”
年轻公安提高了声音：“
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全国山河一片红，今年怎么还是往年？”
多吉摇摇头：“
又是一件我不懂的事情了。”
因为放火烧荒，多吉与老魏他们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第一次他很害怕，第二次他很委屈。现在这只是到时候必须履行的一道例行公事了。当初对他也像现在这年轻人一样凶狠的老魏，倒是对他越来越和气了。多吉带人烧荒是犯了国家的法，
法
就像过去的经文一样，明明白白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写在纸上。但这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一个人的行为有违经书上的律例，什么报应都要等到来世，而法却是当即兑现，一犯罪的轻重或者丢掉性命，或者蹲或长或短的牢房。基村人至今也不太明白，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山野与森林，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了一个叫做国家的主人？当他们提出这个疑问时，上面回答：“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，所以你们还是森林与山野的主人。”但他们在自己的山野上放了一把火，为了牛羊们可以吃得膘肥体壮，国家却要把领头的人带走。基村人这些天真而又蒙昧的疑问还真让上面为难，所以每次他们不得不把多吉带走关进牢房，但又在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后把这个家伙放了出来。每次多吉都得到警告，以后不得再放火了。第一次基村三年没有放火，结果第四个年头上，秋天没有足够牧草催肥的羊群在春草未起之前死去了大半。这一年母牛不产崽，公牛拉不动春耕的犁头，才又请示公社。公社书记曾在刚解放的基村当过工作队长，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，基村人便在他的默认下放火烧荒。多吉还是只关了两个月，但公社书记却戴上右派的帽子丢掉了官职。以后多吉就连村干部也不请示，自己带着基村人放火烧荒了。多吉想到自己一进牢房就让好些上面的人为难，心里还有些暗暗得意，所以在公社派出所临时拘留所的铁床上他很快就睡熟了。第二天一早他还睡得昏昏沉沉，就被塞到吉普车里了。车开出一段，多吉慢慢在清晨的寒冷中清醒过来。按惯例，老魏会等到全村人签名画押的宝书送来，再一并送到县城的大牢里去，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了。两个年轻公安一脸严肃，多吉喉头动了几次，终于问出声来：“
老魏呢？不是还要等宝书吗？”
年轻公安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情：“
老魏，老魏， 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
两个年轻人还显稚嫩的脸上露出了凶恶的神情，这种神情比冻得河水冒白烟的寒冷早晨还要冰冷。这时多吉心里涌起了不祥的预感，他不想相信这种预感，但是他是一个巫师，是巫师都必须相信自己的预感。巫师的预感不仅属于自己，还要对别人提出预警。危险，危险。但这个巫师不知道危险来自什么地方。直到吉普车进了县城，看到不知为什么事情而激动喧嚣的人群在街道上涌动，天空中飘着那么多的红旗，墙上贴着那么多红色的标语，像失去控制的山火，纷乱而猛烈。他想，这大概就是他不祥预感的来源了。他不明白，这四处漫溢的红色为何而来。吉普车在人流中艰难穿行，车窗不时被巨大的旗帜蒙住，还不时有人对着车里挥舞着拳头。这些挥舞拳头的人，一张张面孔向着车窗扑来，又一张张消逝，有的愤怒扭曲，有的狂喜满意。两个年轻公安很兴奋，也很紧张。多吉一直在猜度，这巨大的人流要涌向哪里，但他没有看到这股洪水的方向。更让他看不明白的是，他们的愤怒好像也没有方向，就像他们的狂喜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理由一样。多吉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：
为什么一些人这么生气，一些人又这么高兴？
两个年轻公安并不屑于回答一个蒙昧的乡下人愚蠢的问题，多吉也并不真想获得答案。所以当牢房的铁门哐啷啷关上，咔嗒一声落上一只大锁后，他只耸了耸肩头，就一头倒在地铺上睡着了。他睡得很踏实，在这个拘押临时犯人的监房里，人人好像都惊恐不安，只有他内心里还怀着自豪的感觉。他没有罪，他为全村人做了一件好事，这件好事只有他才可以做。正因为这个，他才是基村一个不可以被小视的人物，特别是到了今天。很多过去时代的人物，土司、喇嘛们都风光不再的时候，只有他这个巫师还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被基村人所需要。连续几天，他睡了吃，吃了睡，醒了就静坐在从窗口射进来的一小方阳光里，安详，而且还有隐隐的一点骄傲。对同间房那些惊恐不安的犯人，他视若不见。这种安详就是对那些犯人的刺激与冒犯。但是第一个对他动手的家伙一上来就被他一拳打到墙角里去了，然后他第一次开口说话：
不要打搅我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不会跟你们做朋友。
他只要把这句话说出来，人们就知道他是谁了。在这个他已经数次来过的拘留所里，他已经是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。每次他进到监房里，都只对犯人说同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他真实的想法，但再说就有一点水分了。他说：
我来这里只是休息一些时候，平时太累，只有来这里才能休息一些时候，乡亲们估摸我休息的差不多时就来接我回去了。
传说中他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巫师，犯人们自然对他敬而远之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坐在牢房里那方唯一的阳光里，他很安详，但他的睡梦里却老有扰动他不安的东西，不是具象的事物，不是魔鬼妖精，而是一些旋动不已的气流，有时暗黑沉重，有时又绚烂而炽烈。多吉在梦里问自己，这些气流是什么？是自己引燃的遍山火焰吗？是想把火焰吹得失去方向的风吗？他没有想出答案。 拘留所就在县城边上，高音喇叭把激昂的歌声、口号声隐隐地传进监房。过去最多三天，就有人来提审他了。警察们也在天天开会，天天喊口号。这些执法者中间也躁动着一种不安的气氛。为了抗拒这种不安的情绪，多吉闭上眼睛，假想警察已经来提审他了。他们给他戴上手铐，把他摁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。面前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警察，一个人说话，一个人写字。问话的人表情很严肃，但说话已经不像第一次那么威严了。
又来了，我也不想来，可是杂树长得快，没办法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吸取教训。我吸取了，但那些杂树没有吸取。那你晓得为什么来了？
我晓得，护林防火人人有责，可是我却放火。
你又犯罪了，烧毁了郭家的森林。可是什么？
可是你们的国家还没有成立，这些森林就在了呀。
胡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成立之前，这里也是国家的。
是，我胡说，但你的话我还是没有听懂。
笨蛋。
是我笨，但不是蛋。
你烧了国家的树林，而且你是明知故犯，你知罪吗？
我晓得你们不准，但不烧荒，鸡村的牛羊没有草吃就要饿死了，我没有罪。
然后他又被押回监房，如是几次审问，同时教育。执法者知道这犯法的人不能不关一段时间，已是国家的利益与法令不得随意冒犯。但是这个人又不是为了自己而犯罪，基村的全体贫下中农又集体上书来保他，于是就做一个拘留两三个月的宣判。宣判一下来，他就可以走出监房，在监狱院子里干些杂活了。他心里知道，这些警察心里其实也是同情他的，所以他干起活来从不偷懒耍滑。这一回，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把自己弄去过堂，觉得上面坐着公社派出所的老魏。老魏苦着脸对他说：
你就不能不给我们大家添这个麻烦吗？
多吉也苦着脸说：
我的命就是没用的杂树，长起来被烧掉，明明晓得要被烧掉还要长起来，也不怕人讨厌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有国家有法。其实也一样，牛羊要吃草，人要吃肉吃奶。
老魏就说：
这回谁也保不了你了。
他醒来却真是做梦了。梦刚刚醒，监房门就被打开了，两个警察进来，不再像过去那么和颜悦色，动作利索凶狠，把他双臂扭到背后，咔嚓一声就铐上了。手铐上的那么紧，他立时就感到手腕上钻心的痛楚，十个指头也同时发胀发麻，接着背后就是重重一掌。他一直窜到监房外面，好不容易才站住了，没有摔倒在地上。他们直接把他扭进了一个会场，他被推到台前，又让人摁着深深弯下了腰。口号声中有年轻人跳上台来，拿着讲稿开始发言，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，他们都非常生气，所以说话都非常大声，大声到嗓子都有些嘶哑了。多吉偷眼看到派出所的老魏垂头坐在下面，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。他想问问老魏，有什么事情会让这么多人都这么生气？这时他没有感到害怕，虽然每一个人发言结束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就大呼口号，把窗玻璃都震得哐哐响。他感到害怕，是老魏也给推上来了，站在了他这个罪犯的旁边。当初他手下的年轻警察上来发言时， 讲到愤怒处，还光光地扇了老魏两个耳光。老魏眼里闪过愤怒的光芒，但声震屋瓦的口号声再一次响起来，老魏梗着脖子一下就软了。再后来，这个拘留所的所长也给推了上来，造反的警察们甚至七手八脚地动起手来，扯掉了他帽子和衣服上的徽章。所长低沉地咆哮着挣扎反抗，但他部下们的拳头一下一下落在他身后，每一记重拳下去，所长都哼哼一声，最后口鼻流血，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所长和老魏的罪名都是包庇反革命纵火犯，致使这个反革命分子目无国法，气焰嚣张，一次一次放火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，多奇被从来没有过的犯罪感牢牢地抓住了，他一下子跪倒在了老魏与所长的面前。他刚刚对上老魏绝望的双眼，什么也来不及说，什么东西重重地落在了他头上，嗡一声，眼前一片金花飞起，金花飞散后，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次醒来时，他先感到了头顶的痛，手腕的痛，然后是身下水泥一片冰凉。屋子被刺眼的灯光照得透亮，他晓得自己是被关进单间牢房了。他算是这个拘留所的常客，知道关进这个牢房来的人，如果不被一枪崩了，这辈子也很难走出这牢房了。他非常难过，不是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老魏与所长。他难过的觉得自己就要死了，他不吃不喝，躺在地上等待死神。两天后，死神没有来临，神智反而越来越清醒了。他想站起来，但没有力气站起来，于是他爬到监房门口，用额头把铁门撞得哐哐响。门开了，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，他说：
老魏，住口。
他说：
是我害了老魏吗？
那个警察弯下腰来，伸手就锁住了他的喉头，
叫你住口。
多吉的喉头被紧紧锁住，但他还是在喉咙里头说：
老魏。
警察低声而凶狠地说：
你要不想害他，就不准再提他的名字。
那手边慢慢松开了，多吉喘息了好一阵子，身子瘫在了地上，说：
我不提了，但我晓得你和老魏都是好人。
警察转身，铁门又哐啷啷关上了。多吉想晓得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使警察们自己人跟自己人这么恶狠狠地斗上了。他绝望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泪水慢慢沁出了眼眶，泪水使灯光幻化迷离，他的脑子却空空荡荡。他用头去撞那铁门，警察又把门打开，多吉躺在地上向上翻着眼睛说：
我犯了你们的法，你们可以枪毙我，但你们不能饿死我。
警察又是哐啷一声把铁门碰上，到晚上真有水和饭送进来了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有一天，悬在牢房中央那盏明亮刺眼、嗡嗡作响的灯，一声响亮炸开了，随即牢房里便黑了下来。牢房里刚黑下来的时候，多吉眼前还有亮光的余韵在晃动，然而才是真正的黑暗，让人心安的黑暗降临下来。多吉紧张的身体也随即松弛下来，他想好好睡上一觉，但脑子里各种念头偏偏蜂拥不断。多吉这才明白，原来是那刺眼的灯光让他不能思考。这不，黑暗一降临，他的脑子立即就像风车一样转动起来了。如今这个世界让人看不明白也想不明白的变化发生得太多太快，即使他脑子转动起来，也把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想不清楚。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早在一个寻常百姓明白的道理之外，也在一个巫师自认为知晓的一切秘密门径之外。多吉利用熄灯的宝贵时间，至少想明白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也就不再庸人自扰，便蜷曲在墙角放心睡觉了。他不晓得自己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，看手机来换坏掉的灯，他还是睡着的。但那灯光刷一下重新把屋子照得透亮时，他立即就醒过来了。任意任命，连样子都大变了。他甚至对看守露出了讨好的笑容。看守离开牢房时说，
倔骨头终于还是软下来了。
送来的饭食的分量增加了，他的胃口也随之变好。刚进来的时候，他还在计算时间，但在这一天亮到晚的灯光下，他没有办法计算时间。到了现在，当他已经放弃思考的时候，时间的计算对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